书的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一节。今天我们要来思考这段的经文，我们的题目叫做奴仆君王。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一些政府的官员他们高高在上，仿佛他们不太了解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但是偶尔你会从新闻里面听到看到说有些的官员，不管他是作秀还是他是真心的，都会用一些很特别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真的是关心一些老百姓他们的需要。就在2013年，在国会当中有23位的议员，他们决定了用一周的时间用粮食券，用 food stamp 来过他们的生活。于是这些人他们就还是西装笔挺的跑到好像奥迪电子的超市去买他们的粮食，他们一个礼拜只有30块钱可以花来买一周的食物。因此有些的这些的官员他们就很头疼，去想哎呀到底什么可买什么不可买。他们发现连一些生活上面基本的粮食，譬如说牛奶，他们都觉得是很昂贵，负担不起。那其中有一位议员他就说他在一个礼拜中间的时候还偷偷的去吃麦当劳，他也觉得那个是一种豪华的享受。因此他们就是这样子很省来过他们的生活。然后有一位记者他采访这段新闻的时候，他就开玩笑的说哎，用这样的方式来瘦身也是不错的主意。可以想象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将被成为人的时候，就像这些的议员这样子，他要降级。我们今天所看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就提到说耶稣基督他的降卑还有他的升高。腓立比教会可能是门徒们在欧洲所成立的第一所的教会。是那个时候保罗他第二次出去旅行布道的时候，跟他的同工就在这个城市所成立的这一所的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所心爱的一所的教会，所以当你看腓立比书的时候不难发现保罗对于这个教会的感情。就在这卷书上面，保罗提到说他称许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说，你们跟我是在福音上面，我们是同心合意一起的来兴旺福音。比较起来腓立比教会是比较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那如果里面有什么隐藏的一些的危机的时候，就是保罗在书卷里面提到说他们中间有不和的情形。有些人保罗说他们出去传福音是存着一个的私心。因此在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在主里面要意念相同，要爱心相同。怎么样才能做到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关键就是在第二章的第五节，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心的意思就是你的心态，你的心智。保罗说不是你说的对或者我说的对，乃是我们一起都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智，以他的心态为我们服事的心态。因此一个教会要保持合一的时候，必须要我们归到主的里面，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此在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保罗的提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的这个榜样，我们怎么样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提到说耶稣基督他降卑为人。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首先来思考这位全能的真神他将卑成为人。我们再来看第六节跟第七节，保罗说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 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两节经文在整卷的新约圣经里面，对于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他的人性的了解是非常的精简的两节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出现同一个用词，叫做形象。形象的意思就是从这个外表能够反映出这个里面的内涵、里面的本质。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不只像神，他本来就是神。另外一方面，当他将被成为人的时候，他不只像一个人，他来到世间就是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人。然后这边保罗提到说，主耶稣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这个抢夺这个用词，他的意思就是说去把一些东西抓得紧紧的，不愿意放手。因此就提到说，当耶稣他成为人的时候，他不会去抓紧一些属神的一些的特质，他不愿意来放手。反而在第七节提到说，他愿意来舍己，来虚己。那我刚才提到说，这两节的经文对于我们了解耶稣基督的神性跟人性是非常的关键。因此耶和华见证人一个的一端，他们就在这两节的经文这个翻译上面动了手脚。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因此譬如说，他们在翻译第六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所用的圣经叫做新世界的译本，在投影上面这个蓝色的字中英文都是这个新世界的译本。我就来读一下这个中文的他们的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圣经的翻译。他说，他就是指到耶稣基督，原先以上帝的形态存在，却从没有想过要，这个字念绝是不是？绝，我查的字典是绝，所以他们这翻译还蛮有水平的。攫取跟上帝同等的地位，你们看到跟和合本或者跟英文 NIV 的不一样。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本来就不是神，然后他也没有想要去夺取、去抓取、去争取神的一些的特质。我打个比方，保罗的翻译或者是保罗所说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一个很富有的人，一个富翁，他很有钱，但是他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不会抓住自己的口袋里面的钞票，他不愿意来放手。但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翻译是怎么样？一个穷人，他本身就是很穷，根本什么钱都没有，他没有这个心想要去抓别人的钱。你没有看到这个分别？但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这样子的理解第六节的经文，说耶稣基督他不想要去抓神的一些的特质。如果我们连着第七节来了解的话，第七节提到说耶稣基督的虚己，意思就是说耶稣有一些的东西让他愿意来放下来。如果耶稣基督本来就不是神的话，他有什么神的东西可以来放下来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此当我们了解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一节，不能只看一个单词，然后用这些片段的信息来扩大来了解我们对于神的了解，乃是我们要从上下文来整段的了解圣经的意思。回到第七节，那保罗所说的这个虚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解经家提醒我们说，当保罗提到耶稣他虚己的时候，不是说他放下了一些神的一些的属性。比如说有人会想说，哎，耶稣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好像缺乏了这个无所不在这个方面的属性。耶稣基督不能同时存在在不同的地方，他好像丧失了这样子无所不在的这样子的神性。但是一个正确的了解就是说， 耶稣基督他不去抓紧这些神有的一些的属性，一些的特质，他不去利用这些的特质来带给自己方便。比如说我刚才提到说，耶稣他不能，好像不能同时存在在不同的地方。耶稣他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可以不用走路，但是他还是像人这样子用两条腿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的地方，他是这样子的方式来虚己。那另外一个例子我想到，就是在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被这些宗教的领袖所逮捕的时候，他的门徒他的大弟子彼得想要拿刀去反抗，去跟他们拼一拼，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6章53到54节，他这样子跟彼得说，他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亲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的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样应验呢？耶稣是说，他本来他可以运用他的神性，运用他的特权来差遣天使来保护他，但是他没有用到这样子的特权，反而他甘愿的顺服在这些宗教领袖的手下，为了就是要成就救恩。因此当耶稣他成为人的时候，他是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人，他透过他地上的母亲玛利亚从肚子里面生下来，像你我一样，但是他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从来没有停止过，不是一位完完全全的神。因此耶稣基督 他具有完全的神性，也具有完全的人性，这是我们所相信，这是圣经所给予我们的真理。耶稣基督他不单只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人，而且第二方面，他甚至愿意为人而死。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人的时候，他就不能好像你我这样子有一个生命的终结，能够死去。我们来看第八节，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这边出现了一个形容，一个用词叫做人的样子，然后第七节有另外一个类似的用词叫做人的样式。不管是人的样子或者人的样式，所讲到的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的外观，意思就是说从外表看起来，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像你我一样，他不会说背后有一双的翅膀或者头上有一根角，他看起来就是100%的一个真真实实的人。但是他不只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人，如果你从第七节看到第八节的时候，会看到耶稣基督仿佛他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子 来降卑。耶稣基督他本为神，但他愿意成为一个人，但是他不单只成为一个普通的人，他还成为一个人这个阶层当中最低等次的一个的仆人，或者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把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一个奴仆。他成为一个普通的人，而且成为一个的奴仆。他不单只成为一个奴仆，他甚至用最卑贱、用最羞辱的方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而死。所以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子来降卑他自己。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是为你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钉十字架在那个时候是罗马政府最残酷的一种的死刑，而且罗马政府只会把这种死刑用在非罗马公民的身上，不只是非罗马公民，而且是罪大恶极的一些的罪犯才会用如此的方式来把他处死。对于罗马人来说，十字架是一种羞辱，同样的对于犹太人来说，十字架本身也是一种的羞辱。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13节他提到说，十字架的死刑是一种从神而来的咒诅。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面的是被神所咒诅的。因此没有一个有理性有思想的人会想到说，神会用如此的方式来替我们来赎罪。但是保罗说，这是神的智慧。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二十一节，好吧，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请。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说，神会用如此的方式来拯救我们。对一些不信神的人来说，这是何等愚笨的一种的方式。神他竟然成为人，而且用那么卑微用那么的羞辱的方式来拯救我们。但是对于基督来说，十字架就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的记号。这位全能的神，他愿意为我们的罪来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们，耶稣也是为你来钉十字架。只要你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如果你今天在离开这个地方之前搞懂了相信了这些道理的时候，同样你也可以成为一位基督徒。耶稣基督他将被他成为人，甚至他愿意成为一个奴仆的样式来为我们而死。保罗对着腓立比教会的人，也对着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来说，如果我们更多的来思考耶稣基督这样子降卑的样式，更多的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就能够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可以兼顾别人的事情。我们中间，我们可能很多人在你工作的单位，甚至在你们家里面，你是当老大的，你是否有这样子一个降卑愿意谦卑的心来服侍你所比你好像在地位上面低等次的人。在教会的服侍里面，可能有某些的服侍可能不是一般的人，很多的人他愿意来主动的来承担。譬如说你被安排到在厨房里面做事情，打扫卫生，或者是 去看小孩，到底你是带着一颗喜乐的心去服侍，还是带着一颗好像勉为其难的心来服侍？不要忘记，这是我们服侍弟兄姐妹的一些的机会。又譬如说你在座位上面看到有垃圾在地上，待会吃饭的时候看到地上有食物，你会不会有一个冲动就把这些垃圾把它捡起来？还是你觉得反正有别人去做，就不需要我来动手？又或者说你在参与一些团队的施工的时候，你是否争着去做一些比较显要的一些的位置？在几周前，当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同工的一个训练的时候，我就跟新的执事、新的董事们彼此的勉励，我就说，如果有一些事情你自己根本不愿意去做的时候，请你不要要求你的同工去做。因为我们更多的来思考耶稣基督这个谦卑的样式，不管我们在家里面、在教会、在工作的场所，我们都愿意来降卑我们自己。保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教会能够保持合一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他不止他降卑他自己，当他降卑，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神将他升为至高。当他升为至高的时候，父神给予他一个主的一个的称号。保罗在第九节他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到底保罗这边所提到的名是什么样的一个的名称？那如果你看十一节的时候，你就会了解到这个新的一个的名字 就是主。与其说这是耶稣基督他所得到的一个新的名字，这只是一个新的一个的称号。但在当时候，在罗马帝国当中，凯撒大帝是他们唯一的一个的主。因此当基督徒他们承认说还有另外一位更超越的主，当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主，他们去崇拜耶稣基督的时候，这等同于他们跟他们的人头来作对。但是这真正是我们基督徒历世历代我们所宣称的，我们生命当中只有一位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也提到说，我们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的关键的真理。好吧，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的经文，请。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此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完全全的交给主。然后对于犹太人来说，当他们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这个主这个的称号只是归给神，是神他本来有的一个的称号。犹太人他们非常的敬畏神，他们对于神的这个的名字觉得非常的神圣，因此他们不会直接说神叫他做耶和华，他们叫他做主，或者犹太人他们希伯来文叫做 Adonai， 称呼神为主。因此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六节所提到说，当我们称呼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这是等同于耶稣基督跟父神是同一档次，完完全全相同的，他就是神。他对着犹太人的同胞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意思就是说，你们所看到钉在十字架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其实他就是神。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宰，他是主人。如果他是主人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是耶稣的仆人。当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不是单只得到主的这个的称号，另外一方面他也得到这个称号所带来他该有的尊荣。我们来看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边所形容着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就是涵盖了所有人类历史所有的受造之物，不管是还活着的或者已经过去的，信主的不认识神的，甚至所有灵界的存有物，所有的天使，所有的邪灵。这边说有一天这是所有受造之物都要来向耶稣来跪拜，称呼他为主。保罗在这边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一段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四十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这边是耶和华神他自己所说的话，他说地极的人都要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来起誓。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个的景况，有一天要完完全全的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使徒保罗在启示录当中，当他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异象的时候，他给我们看到将来的一幅的图像。启示录十九章五到六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 因为属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有一天，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向他来跪拜，把荣耀来归给他。但是当耶稣当他还在世上的时候，他却不争取他该有的荣耀，反而他把荣耀归给他的父神。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节，当耶稣面对一些跟他对抗的一些的犹太人的时候，他说了这样子 一句话，他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他是提到他不降服于这些反对他的人的一些的批评，他反而顺服在神的带领当中。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是要成就父神的旨意，因此他所等待的是父神给予他的评断。耶稣基督他清楚地知道，他来到世上是要降卑，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知道唯一能够得到荣耀的一个的途径，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羞辱，没有其他的途径，因为这本来就是他来到世上的他的心意，他的工作。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的时候，耶稣当他面临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跟父神这样子的祷告，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耶稣所提到的这个时候，就是提到说他快要上十字架。这是十七章来到十八章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被逮捕、被审判、被鞭打，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当他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得到如此的尊荣，我们称呼他是主，因为他配得我们的称颂。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不争取他自己的荣耀，反而他愿意顺服来等待神把荣耀来归还给他。因此当保罗在这段经文提到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在特别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样式，他不争取他自己的荣耀。同样，我们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也不争取我们以为我们该得的荣耀。你知道吗？有时候当我们太看重我们自己的面子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出发。当别人赞赏我们、表扬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飘飘然；当别人给我们一句批评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受不了，整个人都瘫痪下来了。从圣经、从神的教导来看，这两种极端都不符合神的心意。我可以坦诚地告诉大家，在我在教会过去侍奉的那么多的年日当中的时候，有一点的体会，就算有时候当我觉得事情没有办好，觉得自己很糟糕的时候，神总是安排一些人来给我一些的安慰。在另外一方面，就算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做得不错的时候，还是会有些人来批评。那你怎么办？你到底要听哪一方面的？如果你只听好话的时候，有一些攻击你的话，你听进来的时候，你整个人可能就崩溃了。因此当我们说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的时候，我们不去争取我们以为我们该得的荣耀，有点像我们看的有些的政治人物，他们去考量到底他们群众对于他们的支持，这个百分比是60%还是70%，我们不看那些的东西，乃是我们好像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来谦卑。如果别人给你批评，觉得你没有面子，那又算得了什么？当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岂不是同样的谦卑他自己，来接受一些无理的一些的批评，但是他甘愿的来谦卑， 他自己。耶稣基督设立了这样子的榜样，就是要我们来跟随他，来学习他这样子侍奉的一个的样式。因此只要我们忠心的做好我们的本分的时候，我们把最后这个评断交给我们的神，让他，不是让人来替我们来打分数。保罗在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说，保持教会合一唯一的关键，就是要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是你说的算，不是我说的算，乃是我们都要回到神的里面，耶稣基督他所说的才是算数。耶稣基督他本为超越的神，他为了你我的缘故将杯成为人，但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得到神为他来升高，得到他本来该有的权柄跟荣耀。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奴仆君王。今天信息这个奴仆君王这个的标题是从一首歌里面来找出来，是同样的一首歌的一个的标题，是大概是1980年的一首的歌。歌词是这样子说，歌词有四段，我就念给你们听。第一段跟第四段，第一段的歌词说，你道成肉身为人子，隐藏荣耀，甘心入世，谦卑舍己服侍人，因你所赐我得永生。然后第四节说，让我们学习他的样式，生活举止以足为事，彼此所需可选择，为着基督我们服侍。然后在副歌，这是我神奴仆君王，他召我现在跟随他，领我生命的每一日来献上自己，来敬拜这位奴仆君王。这位奴仆君王配得我们一切的称颂与赞美。好吧，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来祷告。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你，因为你配得，你是我们的奴仆君王，你本为至高的神，但愿意为我们的缘故将杯成为人，成为一个奴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以致我们凡信靠耶稣基督你的人，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人，我们就能够跟你连上，有这样子永恒的关系，以致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当我们思考你的降杯的时候，愿意我们在人在神你面前也学习更多的来谦卑我们自己。主，我们不计较别人对于我们的看法，我们所看重的乃是要陶足你的心，陶足你的喜悦。求神来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我们都有我们放不下的这个的面子，求神你谦卑的形象常常的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提醒。主，当我们现在要透过你所立的圣餐来再一次的来思考，来纪念你为我们而死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中存着对主你的感恩。求神你就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就进到圣餐，我来读一段的经文，